上回书说曹操用二虎争食之计，想借刘备之手杀了吕布，没想到刘备识破了这道计策。张飞跟关云长想借这机会杀了吕布解心头之恨，刘备把计策讲清楚了，关云长张飞这才明白。到了第二天，刘备请使者回归许都，上表谢恩，就给曹操写了一封回信。这信中的言语是非常的客气，告诉曹操，我刘备不能不听你的话，我一定会杀吕布的，但是现在不是机会，你得容我慢慢的想办法。这样使者回到许都，就把信交给了曹操。曹操一看，把荀彧叫来了，文若呀，你看二虎争食之计未能得逞，刘备没有杀了吕布，这如何是好啊？荀彧就把刘备的书信接过来看了一遍。主公，刘备是只枭雄，心眼不少啊，看来还得另设一计，不知文若还有何妙计教我？主公，我还有一条计策，叫驱虎吞狼之计。何为驱虎吞狼？主公，您再下一道诏书给刘备，让他带着徐州的兵去攻打袁术，然后呢，您偷偷的写一封书信，派人秘密的送到袁术的手中，就说刘备上表朝廷，让朝廷传旨命他去打袁术。那袁术本来就看不起刘备，他要接到您这封书信，他必然动怒，起兵兵发徐州。刘备跟袁术两家打起来了，那可存着一只虎呢。吕布在小沛，他不甘心，他必起一心，这条计策就叫驱虎吞狼。曹操一条大指，文若好计策，妙计一条。所以曹操立刻假天子之意，下诏书到徐州，同时派人偷偷的给袁术送去一封信。这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啊，你不听我的不行啊，我这有皇上。这样刘备就接到了诏书了。刘备认为是天子传的旨意，立刻召集手下文武商议进兵。别驾纵使官糜竺不干了，主公，这兵您可不能放，天子旨意我怎么能抗旨不遵呢？要以我糜竺看，朝廷这道诏书有诈呀，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让您去打袁术？如果说我们起兵离开徐州，只怕小沛的吕布要对徐州下手啊。是啊，刘备手捋胡须，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其实刘备也识破了曹操的计策，但是亡命不可违，明知是计也得发兵啊。刘备立刻命人点兵，孙乾就来到刘备面前，主公，您要是发兵，徐州您留谁看守？是啊，公友啊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留谁把守徐州才对呀。刘备说到这儿，看了看二弟关羽，又看了看三弟张飞，摇了摇头，拿不定主意。关云长躬身施礼，大哥，让小弟我留下镇守徐州。二弟呀，你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我出征打仗，凡事要跟你商量，你要留下谁到阵前杀敌，有事我跟谁商议。张飞可知道大哥刘备的意思，大哥， 既然你让二哥跟你走，就留俺老张镇守徐州。三弟呀、啊，留你镇守徐州就更不行了。哎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我胯下马掌中枪，指挥人马镇守徐州，谁敢夺我徐州之地？三弟呀、啊，有道是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你不知道你的毛病吗？第一，你贪杯。贪杯吧，你喝醉了以后你还闹脾气，鞭打士卒，你事事不听人劝呐、啊。就这两件事，大哥我就放心不下。刘关张弟兄天天在一起，是食则同桌，寝则同榻呀。二弟关羽什么脾气，三弟张飞什么人性，刘备能不知道吗？嘿嘿，大哥，这毛病我改了还不行了？少喝酒，不打士卒，多听别人规劝。三弟呀、啊，少喝酒不成，喝一杯你想第二杯。那我不喝了。好，说话你得算话，一口酒不许喝。哎，大哥您放心，我绝不喝酒。糜竺一听，来到张飞的面前。三将军，只怕你口不应心。嘿嘿，糜先生，我跟随大哥多年，从未失信，你为什么轻视俺老张？大哥，从今以后绝不喝酒，绝不打人，事事听人劝。好吧，反正我就是二弟关羽，三弟张飞你。二弟跟我到阵前杀敌，徐州交给你，你一定得说话算话，不许喝酒，不许酒后招惹是非。哎，大哥您放心，小弟记下了。刘备就让陈登、陈元龙帮助张飞镇守徐州，自己点齐了人马，刀枪器皿、锣鼓帐篷、粮草等，像拴杀车辆，带着二弟关羽浩浩荡荡离徐州前去攻打袁术。刘备带着人马走，这时候袁术已然出兵了，因为曹操派人到淮南送信。袁术一看信，知道刘备上表要夺取自己的地盘，是冲冲大怒，用手指着徐州的方向大骂刘备。刘备，你出身低贱，一个卖草鞋的，还敢上表朝廷夺我袁术的南郡？我正想杀奔徐州去征讨你刘备，好，这回我一定得你刘备项上人头，才解我袁术心中之恨。大将纪灵听令，走。纪灵来到袁术的面前，给你10万人马，兵发徐州，去灭刘备。遵令。大将纪灵是袁术手下最勇的一员战将，他带着人马直奔盱眙。这个盱眙呢，就是现在江苏省境界。刘备可没有10万大兵，几千人马，两军人马见了面了，双方列阵，阵势列圆了。纪灵胯下马掌中三尖二刃刀，纵马而出。对面刘备马前搭话，刘备有关云长保着，哥俩骑马就来到阵前。大将纪灵用三尖二刃刀点指刘备啊，小小的村夫也敢跟我淮南兵将一战吗？不马前受死，还等待何时？刘备没说话，关云长说话了。大哥，请您闪躲一旁，待我跟纪灵一战。刘备拨转马匹回到阵中，压住全军大队。关云长催坐下黄骠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就奔了纪灵了。纪灵，你口出狂言，就不怕关某这口青龙偃月刀吗？关云长，你有什么本事？来来来，你我大战300合。哼！关云长一阵冷笑，往前一带马，手举青龙偃月刀，唰，这刀就下来了。大 将纪灵合刀招架，关云长搬刀头现刀转，纪灵拿刀往出磕，两个人二马错蹬就冲杀在一处。关云长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，一刀比一刀急，一刀比一刀快，刀刀紧逼纪灵。谁说纪灵是淮南袁术手下最勇的战将？确实刀法也不弱，但是跟关云长打在一起，打到三十多个回合，一刀比一刀迟，一刀比一刀慢，就渐渐支持不住了。纪灵心说好啊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十八路诸侯陶董卓的时候，他关云长温酒斩华雄，今天我纪灵可不能把小命扔到他手里。两个人打到将近四十个回合了，纪灵一看自己确实盯不住了，二马一错蹬，关云长马累了，歇会儿再战。关云长心说我听着都新鲜，打仗还有歇会儿的吗？但是关云长是个正人君子，一勒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，好，那就少时再战，你回去歇着，我在这儿等着你。大将纪灵拨转马头回到阵中，他抬头看着关云长，我歇会儿再跟他打，我还是打不过他呀。哎，寻正，你冲马一战。他派副将寻正出马，寻正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掌中一条亮银枪，就奔着关云长来了。关云长一看出战的不是纪灵，把青龙偃月刀在手中一托，来将通明。寻正双脚一扣蹬压大枪，你家将军寻正。寻正，你拨马回阵，你告诉你家主将纪灵，他刚才说了，战马累了歇会儿再战，我关某在此等候，我不跟你交战，你让纪灵撒马战我。寻正不等关云长说话，手一捋这大枪，你接我的枪，我扎。关云长气坏了，我让你拨马回阵，把纪灵给我要出来，你敢抖枪扎我？关云长拿大刀往出一扇，啪！关云长的履历多大呀？寻正枪扎过来，关云长大刀往上一扇，正扇到刀杆上，寻正这手就攥不住了。一撒手，大枪飞出多老远去，落到地上，二马一搓动，关云长这口大刀顺风扫叶，转环刀往后一转，一刀就把寻正劈于马下，把大将纪灵吓坏了，心说幸亏寻正出马，不然的话被关云长劈的就是我纪灵啊。刘备高兴了，把手中双股剑一指，杀，指挥兵将往前一冲。虽然纪灵兵将多，但是关云长这口大刀上下翻飞，山砍鼻座，冲到纪灵人马当中，就跟削瓜切菜一般，纪灵这一仗就败了，退下兵去，就在淮阴河口才扎住了营寨。刘备呢，虽然兵少，打了胜仗了，刘备心中很高兴，这纪灵十万大兵他不敢出战，只是夜间偶尔前去偷袭刘备的大营，但是终究没有成功，两千人马就在这耗上了。刘备虽然在阵前打了胜仗了，但是心里头就惦记徐州的三弟张飞呀，我三弟张飞坐镇徐州喝酒了没有，他听人劝不听。刘备不放心，果然徐州出事了。刘备刚走头一天还好，张飞一口酒没喝，第二天也不错，哎，巡查城市，看了看街道，指挥兵将守城也没喝酒，到第三天张飞的馋虫就上来了。张飞一想，不让我喝酒这可怎么办呢？张飞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，立刻来到厅堂之上，把所有留守的文官武将全都请来了，来摆酒伺候。 陈赓赶紧过来了，三将军，您在刘使君面前夸下海口，说下两年大话，绝不喝酒，您为什么又吩咐白酒？你是文官，少管我武将之事。来来来，白酒，把这好酒给我摆上一百坛。
啊！陈赓吓坏了，一百坛。这些文官武将也都知道，刘备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让三将军喝酒啊。可是谁敢惹张飞呀？大家伙全在这坐着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，两溜都是酒坛子，数了数正好一百坛呐。大家瞧着张飞吧。张飞站起来了。
哎，列位大人，我大哥临走之时再三叮嘱于我，不许我一得喝酒。我张飞谨记心头。
大家伙心说您还谨记心头呢。
哎，你们不要看我。今天摆上酒宴，跟众位痛饮一番，从明天起全城戒酒，谁要是喝一杯酒，我就下令砍他项上人头。来来来，饮酒。
文官武将这骂呀，你大哥不让你喝酒，今天你摆上酒宴，还传下命令今天痛饮，从今天开始喝完这顿酒，谁要再喝酒，你就砍人家脑袋，我们招你惹你了。可是大家伙一看张飞这两只大环眼，得了，喝吧。
张飞越喝越高兴，来大杯伺候，小杯不过瘾，换大杯了。张飞端起酒杯，咕咚咚就是一杯，咕咚咚就是一杯，是杯杯敬，盏盏干。喝着喝着，张飞喝高兴，由打自己的座位上下来，挨着个的给斟酒。哎，张大人，你喝，你喝。哎，陈大人，给你了，你喝。来，我张飞跟你干杯。他敬着敬着，就敬到曹豹将军面前。曹豹站起来了，三将军，请您原谅，我从来没喝过酒，我是天界不喝酒。
哎。
厮杀战将，焉能不饮？来来来，俺老张敬你一杯。倒了一杯酒，他一捏这曹豹的鼻子，曹豹他不能不张嘴呀，这酒能往里灌呢。大家伙一看，张飞可喝多了。曹豹把这口酒咽下去，这辣呀，心里直难受。张飞又往下边敬酒，绕完一圈，他又绕到曹豹面前。哎，曹将军，我再敬你一杯。三将军，请您饶了我吧。刚才我已然跟您说了，我从来不饮酒。
那你已然喝下一杯。
这杯酒喝得我心里甭提多难受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再喝了。请三将军海涵，休得啰嗦，把这杯酒再喝下去。三将军，你要再让我喝了这杯酒，我是非死不可呀，请您看在我女婿的份上，您就把我饶了吧。
嘿，您女婿是谁？
我的女婿三将军不知道吗？就是温侯吕布吕奉先呐。虽然说张飞有点喝多了，但是一听吕布这俩字儿，他机灵灵打个冷战，他又明白过来了。心说曹豹真不要脸，你把女儿嫁谁不行，你单让她嫁吕布？你要不提吕布还则罢了，提起吕布惹起我三爷爷性情，我非让你喝不可。曹豹，冲你的女婿，我再敬你三杯酒。
哎呦，三将军，您饶了我吧。
你喝也不喝，三将军，我确实不能喝，看在温侯的份上，你把我饶了吧。
好，
你敢惹你家张将军气恼吧，来，将曹豹给我重打一百军棍。
三将军，请您饶命，一百军棍打在我身上，老夫这条命就没了。
这些文官武将过来劝的，陈登过来也劝，三将军，刘使君临走之时说什么来了？你一爱贪杯，二爱鞭挞士卒， 你怎么能打曹将军？曹将军不喝酒，招你惹你了。
哎，你什么呀？打！
这当兵的不敢不打呀，把曹宝摁在地上，吞下中医。曹宝眼泪都下来了，三将军饶命！
打！
这头一下下去，曹宝这屁股整的绿尘就起来了，二棍下去，啪，这血就溅出来了。这曹宝呢，平常呢也有点不得人心，吕布在徐州没有人喜欢他，所以这军棍打在曹宝身上就等于打到吕布的身上。大家一看呢，如果再打下去，曹豹非得给打死不可呀。大家看了看陈登，陈登过来了，三将军不能再打了，你要再打，打出事儿来，刘使君回来如何交代？
哎呦，你就给我打吧。
文官武将一看张飞确实喝多了，大家伙一扶张飞，就把张飞扶到后堂，让张飞躺下休息。
打打死曹豹，解我心头之恨，吏部你三姓家奴。
张飞在这折腾，有人伺候着，这些文官武将赶紧把曹豹扶起来了，派人把曹豹送回家中。曹豹带着伤回到自己家里，越想越生气呀，这张飞好可恶了，此仇不能不报。哼，好啊，你张飞，你骂吕布，我就把吕布请来。他立刻提起笔来，给吕布写了一封书信。吕布呢，确实是曹豹的姑爷。吕布娶妻严氏，然后有了爱妾貂蝉。到了徐州之后，曹豹喜欢他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吕布，是吕布的次妻。所以曹豹写这封书信，信中告诉吕布，刘备带兵去打南郡的袁术，留下张飞看家。今天张飞喝醉了酒，已然不省人事了，你借机会来取徐州，取下徐州，杀死张飞，以解在酒席宴上羞辱之仇。派家人把这封书信送到小沛，吕布接到这封书信，立刻就把陈宫请来商量。陈宫说，将军，机会难得呀，小沛小小弹丸之地，不是你我久居之所，应该借此机会取下徐州。好，公台言之有理。吕布立刻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拴纱饰物，全身披挂整齐，夜里三更天，带着手下兵将直奔徐州。几十里地眨眼之间就到了。等到了徐州城外，吕布勒马停蹄，往城头之上观瞧，只见城头上赫暗暗，灯火不明，空落落，并无人声。吕布命手下兵将催马上前看一看，有一员小校催马来到城下，发现城头之上有灯光了，上边也看见底下有人了。城外何人？啊，是刘使君派人回来送信儿。曹豹的管家看清楚了，是吕布手下的人来开城。开城门，放吊桥，吕布跨下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，进了徐州城了。到底刘备如何对付吕布，下回再说。